正念了之各种兽。一旦了解了以上所说的三种兽之特相、作用和现起，对生活中各种兽的体验，我们又要如何安住于兽、随观感受呢？在相应部三十六相应十二经，佛陀把兽的特质比喻为从天空吹来的不同的风，和煦的、萧瑟的、寒冷的、炎热的风，微风或者强风。同理，从身体和心也会升起各种各样的兽，乐的、苦的、不苦不乐的，不管哪一种兽，佛陀都要我们乐之。在此，诸比丘，比丘经验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乐受，经验苦受时，了知我经验苦受，经验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不苦不乐受，你是否了知乐受？我们每一天都通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带来不同程度的乐受。如走在街上，眼睛看到美女俊男，或打开手机观赏精彩的节目，耳朵听到喜爱的音乐或别人对自己的赞美，鼻子闻到餐厅中食物的香气或男女身上喷的香水，一日三餐，舌头品尝到各种可口美味的食物，身体触到柔软细腻的物体，或与异性在一起时，肉体上的接触和抚摸，亦是回想甜蜜的往事、事业的成就、散播慈心时的快乐，或禅坐时，由于定力而感受到的无法描述的清安喜乐，还有听经或讨论佛法时的法喜等等。在那一刻，你是否有了知正在体验的乐受？根据经典，如果你不能应用正念了知乐受的升起，乐受就会引生潜在的贪爱。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生活的体验来观察，当体验乐受时，是否真的引生潜在的贪爱？你是否乐知苦受？尽管我们都渴望体验乐受，生命的旅途却难尽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的是不想要的苦受，如突然被降职或失业，家庭矛盾，情场失意，考试落地，友谊破裂，身体的各种病痛，事业失败，亲人死亡，孤独寂寞，遭受人身攻击，禅坐时身体的各种疼痛，眼耳鼻舌身意触到不可喜、讨人厌的所缘所升起的种种苦受。在那一刻，你是否有了知正在体验的苦受？如果你不能应用正念了知苦受的升起，苦受就会引生潜伏的嗔恨。上面的例子已经详细描述过了苦受如何引生潜在的嗔恨。你是否了知不苦不乐受？除了乐受和苦受，更多的时候我们体验到的是不苦不乐受，如走路时思绪纷飞，埋首于单调枯燥的工作，家庭主妇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在那一刻，你是否有了知正在体验的不苦不乐受？还是无知的认为自己那时候没有感受？如果你不能应用正念了知不苦不乐受的升起，以为自己没有感受，那便是不苦不乐受引生潜在的无明。乐受和苦受比较容易被我们认知和体验到，因为它们导致身心的变化如情绪波动比较明显。那要如何知道正在体验平平淡淡的不苦不乐受呢？经典上指出，如果当下既没有升起苦受也没有升起乐受，那就一定是不苦不乐受。因为在任何时刻都有感受升起，而受只有这三种。佛陀说，有这三种受，乐受、苦受，不 不苦不乐受。每当感受乐受时，那时不感受苦受，不感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只感受乐受。每当感受苦受时，那时不感受乐受，不感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只感受苦受。每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那时不感受乐受，不感受苦受，那时只感受不苦不乐受。中部74经长爪经由于不苦不乐受比较微细，没有这么容易被察觉，所以大多数人体验到不苦不乐受时，还以为自己没有感受。其实那时我们已掉入了无明或愚痴中。一般知道与正念了知的区别，正念了知乐受，你或许知道自己正在体验乐受、苦受或不苦不乐受，但未必是正念的了知。一般的知道受与正念地了知受有何分别？一般的知道受，如果是乐受，就会容易产生执著。正念地了知受 Pajanati 是单纯的注意正在升起的受，而不对他们做出爱恶的反应、直取或排斥。正念的了知远离评判、分别或偏爱，心念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如实的观察、知道并如实的接纳受的本然，不管它是愉悦的还是忧苦的。比如当你尝到猫山王榴莲，哦，好吃，身心即刻感觉舒畅，乐受升起了。有正念的人纯粹了知乐受的升起，不会因乐受便自我放纵，贪婪地吃了一粒又一粒。由于不抓取乐受，贪爱也不会跟随乐受升起。乐受虽然可以令我们的身心舒畅愉悦，但是正念纯粹知道受的体验却是冷静和平摄的。这就是佛陀教导的，比丘在经验乐受时了知我正在经验乐受。没有正念的人尝到可口的猫山王榴莲后，由于身心愉悦兴奋，便强烈的直取乐受，导致要求更多，升起了贪爱。为了满足贪爱，他们会迫不及待的狼吞虎咽的继续吃下去，直到最后被撑得要松开腰带，不懂得去关照升起的乐受，心就如此被可爱所奴役，想去抓住带给我们乐受的那个目标。这是贪的反应，也是没有随观受的一般人的反应。在生活中如此重复地反应，即成为日常的惯性反应。我们不但贪婪地抓取带来喜悦兴奋的乐受，同时也因为萨迦耶见Sakayadittihai 有身见的影响，习惯性的把乐受当作是我，我拥有乐受，乐受在我中，我在乐受中，就这样被我见深深的束缚着。正念了知苦受，在经验苦受时，如果只是一般的知道苦受，就会因为难忍的苦受产生恼怒。我的一位信徒在脚开刀后伤口疼痛难忍，他没有提起正念了知苦受纯粹是苦受，让心念保持中立，如实的观察、知道并如实接受苦受的本然，反而心情变得烦躁易怒，因此他的身痛引生了潜在的嗔恨。如果能正念了知苦受纯粹是苦受，他就能很平静地觉知苦受，而不为苦受所干扰而生起嗔恨。这就是佛陀阐明的，比丘在经验苦受时了知我正在经验苦受，如果不会应用正念了知苦受，会走另一种极端，他们会寻找欲乐来驱赶内心的苦受。我的一个学生说， 他从小到大都活在被人期待的环境里。父母对女儿的期待，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上司对员工的期待，先生对太太的期待及儿女对母亲的期待，他觉得自己不是为自己而活。这些期待把他压得好累，好辛苦。当被这些压力和烦恼束缚着时，学佛前的他就会找各种娱乐，如疯狂购物，尽情享受美食或旅行，来疏解内心压抑的烦恼和负面情绪。如果是男性，可能就会寻花问柳，或喝得酩酊大醉，借酒浇愁。佛陀说，这是因为不懂佛法的凡夫，除了转向娱乐享受，他们不知解脱苦受的方法。相应不三十六，相应六经。因此，不懂如何关照苦受的人，他们不但遭受身体的苦受，同时也遭受心的苦受，他们同时遭受两种见的苦，不知如何解脱苦受，他们又放纵自己，掉入另一个潜在烦恼的陷阱，可爱、享受、追逐娱乐。但是如果我们能提起正念了知苦受，就不会让烦恼有机可乘。我的另一位学生分享说，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接连发病，他的父亲肾脏发病，又并发肺积水和炎症，留在急救室，医生告诉他做好老人可能随时会离开的准备。他的先生和儿子在这期间也得了肺炎，正居家隔离。第五天，他的先生在厕所晕倒，紧急送进急救室抢救。半夜的时候，儿子又突然发烧，流鼻血，情况危急。那时他只能在病房外守护着他。他说，那时的我被苦受层层包围住，但是我还能提起正念，了知苦受，因此情绪不被太多的突变影响。我实在感谢正念的修习，让我的心可以很冷静理性地去面对突发的变故。这就是正念地了知受的例子。正念了知不苦不乐受，如果当下升起的是不苦不乐受，我们也应该运用正念正知去了知，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无明之中。马来西亚是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几乎所有禅修者进入正勤乐住禅堂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全部风扇打开，尽管只是三四个人而已。打开风扇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热，从中却可以看出他们心中正念的程度。我自己的身体耐不住风吹，很少开风扇，每次我一坐上坐垫，就只是提起正念觉知热。因为正念本身带有中摄的特性，心因此不受热的影响，也不生起苦受，心感受到的纯粹是不苦不乐受。那时当下我了知，我正在经验不苦不乐受，有正念纯粹觉知，就不会有随后而来的不喜欢、烦躁等惯性反应。受在体验目标，不是我在体验乐受体验目标的可喜之处。不是我在体验受的目标有六种，即来自六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都有它可喜、不可喜或中立之处。比如说，巧克力的可喜之处就是它的香甜、丝滑。当我们在品尝巧克力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甜美。然而，一般人并不知道，其实是那一刻升起的乐受本身在扮演它的作用。感受巧克力的香甜等可喜之处，由于没有如实知见这一点， 我们错把乐受在感受目标当作是我在感受，因而掉入了有深见的陷阱里。苦受体验目标的不可喜之处，不是我在体验苦受，又是如何感受目标的不可喜之处呢？例如，有人毁谤我们，当毁谤的声音撞击我们的耳根时，心中马上升起了苦受。此时，如果我们不能了知，是苦受在感受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我们就会错误地认为，这苦受是我，是我在体验痛苦，这样，我们便无法摆脱苦。就算苦受随着无常的自然法则逐渐消失了，只要我们再次想起这个经验，记忆再次撞击一根，苦受又会再升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当我们只取苦受为我，我所有时，便也同时引发了恒常的观念，认为苦受是常的，导致记忆深深的烙印在心流里。为了防止错误的认知与执取，我们必须不断地如此关照，是升起的苦受在感受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苦受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当我们不再执取苦受为我时，痛苦也会得到舒缓。就如我的一位学生的体验，当禅坐超过半小时，身体开始出现疼痛，我会将注意力转移到疼痛的部位，并对这个疼痛的部位默念无我，无我。我尝试不把疼痛当作是我，然后我再做一，心中默念无常，无常。这样做一之后，我惊讶地发现疼痛真的就不会继续影响我。有两次，通过这样的方法，我观察到疼痛的范围从一大片变成几小块，有时候疼痛从一个地方消失。真的是无常，但另一种疼痛会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就这样，疼痛不断地变化着。这样关照之后，虽然疼痛仍然持续，却不能再影响我。我可以继续安稳打坐，痛苦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切有为法，随因缘升起，随因缘灭去，不是一成不变的，痛苦也是有为法，升起又灭去。若我们固执地只取痛苦为我，我的，握紧痛苦不放，痛苦也乐得与我们相伴。错误的思维会加强痛苦，然后习惯性地把自己承受的痛苦归咎于他人。他人的毁谤，他人的伤害，他人的欺凌，等等。但仔细往内探索，就不难发现它的根源来自于自己的贪爱、嗔恨和不明因果，无法直面痛苦。弱者选择归咎于他人，智者会这样思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报，都是自己以前所造的恶业，与别人无关。别人可以伤害我们，但如果我们能思维业报智，不以嗔恨回应，心灵就不会受到伤害。反之，如果我们怀恨在心，那受到的精神伤害可能是一生一世的。佛陀说，敌人可能伤害我们，但一颗被贪、嗔、痴误导的心带给自己更大的伤害。法句经四十二记，不苦不乐受体验目标的中摄之处，乐受的作用是感受目标的可喜之处，苦受的作用是感受目标的不可喜之处。不苦不乐受则感受目标的中立之处。比如当你在喝一杯白开水，不苦不乐受则感受白开水的平淡之处，时刻对受保持正念觉知，认知受的特相、作用与现起，有助于我们了知受的升起。 除了睡着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一直是敞开的，因六根一直敞开，六尘就会一直撞击他们的目标，导致各种兽也跟着不断升起，这意味着兽是一直存在的，因此不用特别去寻找，感受总是在那儿等待你去观察。你的任务是努力提起正念，如何随观受，当六根接触六尘，受升起，修行者要把心安住于受，正念关照它的升起和停留三。这时，保持持续的正念是关键，不要让妄念有机会打断正念的持续。如果正念不够稳固，心就会被潜伏的各种思绪和妄想伺机闯入，搅得七零八落。因此，修行者的正念要非常警醒、敏锐，保持警觉，这就要唤起精进的力量，努力不懈地让正念守住感受。此时，正念就像一根不可动摇的主子，觉知受的升起还只是正念的范围，并未达到内观，只有开始随观受的生灭，才开始进入内观，正念为智慧的升起做前行准备。当正念持续觉知所缘而不升起惯性反应时，心的波动将会平息下来，这就给正知或智慧以机会来穿透所缘的本质。无常，正如一个农夫首先要犁地，之后才能播种，同样，正念为智慧的升起做预先的准备。为何要观受？在十二缘起的流转中，受带动了轮回的根本。可爱，源于受，爱升起，源于爱，取升起，源于取，业有升起。根据经典，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用正念关照六根接触六尘引发的乐受，贪爱与执取就会紧随乐受升起，使人造作恶业。比如一位官员负责监督建设一座政府大楼，有一位建筑承包商为了拿到建筑工程，便想贿赂他，于是他把礼物摆到官员面前，可能是金钱、名表、艺术品，甚至美女。当他的眼根接触到这些可爱可喜的色尘，心中是乐呵呵，快乐极了，由乐受升起贪爱，他想得到这些可意的东西，于是他收下贿赂业友，做了违背他职业规范的事情，为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埋下无穷隐患。当他收下贿赂便是造恶业，称为有，有是业友的意思，也就是说由于爱和取，造作各种各样的恶业，业有所余留下的业力，潜伏在生命流里，一旦因缘具足，这位官员所造的恶业就会使他出生在恶趣。我再举另一个例子，比如一位女人背着一个名牌手提包和朋友聚餐，朋友们看到了连声赞美，哇，好漂亮的包包，好适合你，背着它，你就像一位高贵的女神。当这赞美的声音撞击到她的耳根，她即刻觉得全身舒畅，心花怒放，眉梢都要跳起舞来了。很明显，乐受升起了，源于受，爱升起，她立马执着于这乐受。他多么想再次听到朋友们羡慕和赞美的声音，这就是源于爱取升起的例子。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再次听到朋友们的赞美，他不停买买买，顾不得信用卡已经欠了一大笔钱，自己的工资根本无法偿还。源于取，业有升起，源于有，生生起， 业有所余留下的业力，潜伏在生命流里，一旦因缘具足，以前所造的业就会导致新的生命的现起。缘于生，生起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是一切苦运之极起。有生命便有衰老、死亡，在生与死期间，还有愁、悲、苦、忧、恼种种不如意和压迫，如此，是一切苦运之极起。在这里，我们看清楚了受推动的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不管心中升起何种受，佛陀教导我们应用正念纯粹觉知，继而随观他们的灭法，以便能终止由受引生的贪爱，截断生命缘起的流转。受是见取 ditti higaha， 只取受为一个永恒的自我。爱取 ten higaha， 只取受为我所有与慢取 monogaha， 只取受为我是的目标。比如在禅修时，当定力提升，你会感觉喜与乐，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这时你不但会认为是一个永恒的自我在体验这一乐受，而且还会只取乐受为我所有，因而觉得沾沾自喜慢取。就这样，所体验到的乐受成为见取、爱取和慢取的目标。所以观照受非常重要，一旦疏于观照，就会遭受这三种取的束缚。